第68篇，对众人的试验和筵席的设立。要领会马太在他的福音书里所表达道理的点，不是容易的事。我们许多人曾受教导说，马太福音仅仅是一卷故事书。然而，马太福音不是一卷故事书，乃是一卷论到诸天之国道理的书。要摸着这卷书的深处，我们需要把这点应用到每一章。在26至28章，我们无法找到诸天之国一词。然而，这几章所包含的每件事都与诸天的国有关。我们若在主的面光中花时间来看与诸天之国有关的这几章的意义，它就会向我们启示一定死末次的揭示，为要应验逾越节。马太26章1-2节说，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就对门徒说，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，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十字架。在原文里，一节的开头有连接词，并且把26章与论到犹太人信徒和外邦人之预言的24、25章连接起来。说过这国度的预言之后，主立刻告诉他的门徒，过两天是逾越节，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十字架。主这里的话意义乃是他的钉死是逾越节的应验。这逾越节是最后的一次，逾越节已经守了15个世纪以上，但现在逾越节要被了结，就某种意义说是被顶替。主把逾越节和人子的钉死摆在一起，还是他的钉死是逾越节的应验，并且他自己就是逾越节的羊羔。逾越节是基督的一个预表，基督是神的羔羊，使神能越过我们这些罪人，如出埃及12章的预表所描绘的。因此，基督这逾越节的羊羔必须在逾越节当天被杀，使预表得着应验。按预表，逾越节的羊羔必须在逾越节前四天受查验是否完全。照样，基督在钉十字架之先，在逾越节前六天末次上耶路撒冷，受犹太首领查验数日之久，人在他身上找不出瑕疵，这证明他是完全的，有资格做我们逾越节的羊羔。二，对众人的试验，基督是逾越节的羊羔，对众人乃是试验。历代以来，基督始终是这样一个试验，我们对他不能中立。反之，我们所试的都要被他试验出来，我们必须对他做些事，我们必须对他有反应。我们的反应要启示出我们对这逾越节羊羔的态度。一，为宗教徒所害。3至5节指明基督为宗教徒所害。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商议，如何用诡计拿住耶稣，把他杀了。你能相信宗教运用诡计为要杀主耶稣吗？5节说，只是他们说，在节期中不可，恐怕民间生乱。最终在神的主宰之下，他们果然在这节期杀了主耶稣，使预表得着应验。这指明基督的被钉是在神主宰的手下，以应验逾越节。因着恨主耶稣，第一般人宗教徒被暴露了。二，为爱徒所爱。尽管宗教徒恨主耶稣，他的门徒却爱他。那些爱他的人，其中二人是患麻风的西门和玛利亚，就是把香膏浇在他头上的女人。患麻风的象征罪人，患麻风的西门必定得了主的医治，他感激主，爱主，便在家中为主和他的门徒摆设筵席，以享受他的同在。得救的罪人总会这样做，西门必定知道主即将被杀，他也许领悟这是他向主表达他爱的最后机会，因此他抓住机会与主有进一步亲密爱的接触。他把家打开，摆设筵席，邀请了主和所有爱他的人。7、8节说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到他跟前来，趁他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。门徒看见就恼怒说，何必这样枉费， 门徒认为玛利亚向主爱的奉献是枉费，已过二十个世纪以来，千千万万宝贵的性命、心爱的奇珍、崇高的地位以及灿烂的前途，都曾枉费在主耶稣身上。对这些爱主的人，他是全然可爱，配得他们献上一切。他们交在主身上的不是枉费，乃是馨香的见证，见证他的甘甜。在十一节，主对恼怒的门徒说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这指明我们必须爱主，并把握机会向他表露我们的爱。十二节说，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，是为安葬我做的。由十六章二十一节、十七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、二十章十八至十九节和二十六章二节主的话，玛利亚得到主受死的启示，因此抓住机会，把他一切上好的交在主身上。我们对主要有启示，才能用上好的爱他。玛利亚和西门一样，可能也想到这是他最后的机会，为着主的安葬膏他的身体。真正说来，玛利亚是在主耶稣被钉时，自下以先就把他埋葬了。那些恨主、想要杀主的宗教徒，与抓住机会向他表露爱的爱他之人有何等的对比？我信彼得、雅各和约翰没有正确的领受主。论到他钉死的预言，照着主的见证，玛利亚的确领受了他论到这事的话，因为主证实在浇香膏的事上，玛利亚是为安葬他做的。这表明玛利亚领会主论到他的钉死所预言的。十三节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，无论在什么地方传扬这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，作为对她的纪念。在前节，主说到她的安葬，还是她为着救赎我们，将要有的死与复活。因此在这节，主称福音为这福音，就是指她受死、埋葬并复活的福音。福音的故事是主爱我们，玛利亚的故事是她爱主。我们必须传扬主爱我们，也必须传扬我们爱主。一个是为着我们得救，另一个是为着我们奉献。福音告诉我们主如何爱我们，但玛利亚爱的故事却激励我们爱主，因此需要相互的爱，这必须伴同福音的传扬。三为假徒所卖，在十四至十六节，我们看见主耶稣为假徒所卖。十四节开头的当下一词指明，当一个跟从主的人表达自己对主的爱达到极点时，另一个却要出卖他。一个保爱主，同时另一个却要把他交给人，甚至假信徒也不该这样邪恶。主耶稣从未亏负犹大，然而犹大被撒旦、魔鬼所充满、所霸占。在约翰六章七十、七十一节，主耶稣说到犹大是魔鬼。按照约翰十三章二节，魔鬼已将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心里，并且约翰十三章二十七节说，撒旦进入他里面，因此犹大成了魔鬼的化身。出卖主耶稣的意念不是起源于他，乃是起源于仇敌魔鬼。在这些经文里，我们看见三类人：宗教徒、爱主的人和卖主的人。你属于哪一类？你曾否把家打开为主耶稣预备筵席？你曾否打破玉瓶，把香膏浇在他身上？我们的确是耶稣的爱人，然而我们必须学习爱他到极点。三筵席的设立，一在逾越节的筵席上，在十七至三十节，我们看见守逾越节并设立筵席。十七节说，除教节的第一天，门徒到耶稣跟前来说，你要我们在哪里为你预备吃逾越节的筵席？除教节为期七天，又称逾越节。事实上，逾越节是除教节的头一天。二十节所说的筵席，不是指主的筵席，乃是指逾越节的筵席。二在他被出卖的时候，二十一至二十五节， 岂是初主在被出卖的时候设立筵席？二十一节说，正吃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。门徒听见这事就甚忧愁，一个一个的问他说，主，是我吗？当犹大问这问题时，主就让犹大以自己的话定罪自己。此后犹大就离开了，他再也不能忍受留在那里了。犹大走了之后，主才设立筵席。因此犹大有分于逾越节的筵席，却没有分享主的筵席。那出卖者假信徒被暴露之后，主就同时一个真信徒设立了筵席。三、顶替逾越节的筵席。二十六节说，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，就擘开递给门徒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从二十六节开始，主的筵席就设立起来了。主和门徒首先吃逾越节的筵席，随后主用饼和杯设立他的筵席，以顶替逾越节。这是因为他就要应验这预表，成为我们真正的逾越节。在这章里有两个筵席，逾越节的筵席和新约的筵席。逾越节的筵席是旧约经纶的筵席，但主的筵席是新约经纶的筵席。一、用饼。在二十六节，主拿起饼来祝福了，就擘开递给门徒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主筵席上的饼是个表号，象征主物质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，将他的生命释放出来，使我们能有分于这生命。借此我们就成为基督奥秘的身体，这奥秘的身体也是桌上的饼所象征的。因此我们分享这饼，就有分于基督身体的交通。在逾越节，人吃逾越节羊羔的肉，但在逾越节的筵席之后，主耶稣没有吃羊羔的肉，却拿起饼来递给他的门徒吃。我们已经指出，这饼象征主的身体，要滋养我们。然而我们都有某种宗教背景，使我们不能了解这事。由于我们的宗教背景，我们对主的筵席有一点道理上的印象。今天基督徒参加擘饼聚会时，并不领悟他们把主耶稣接受到他们里面，做他们的滋养。当你在宗教里，你有这种领悟吗？我没有。反之，人告诉我们要查验自己，没有人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接受主的身体做我们的滋养。但是若有人不带着任何宗教观念来赴主的筵席，他自然而然会领悟，吃主的身体就是把主接受到我们里面做滋养。今天许多牧师和传道人嘱咐人，在有分于圣餐时要纪念基督的死。许多人努力温习主在十字架上的受苦和受死，然而主没有告诉我们要纪念他的死，乃是要纪念他，因为他说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他告诉我们要借着吃饼喝杯纪念他，这不仅是纪念，也是对主的享受。这样分享主的筵席，就是吃他喝他。路加二十二章十九节说，又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擘开递给他们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设的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照着这节，我们吃是为着纪念主。因此真正的纪念不是温习主一生的故事，乃是吃他，把他接受进来。主不是用一粒麦子，乃是用一个饼做他身体的预表。一个饼象征许多麦粒经过漫长的过程成为饼。首先种子撒在地里，然后生长并结出许多籽粒，麦子收成之后，籽粒磨成细面，揉成团，在炉子里烤，做成一个饼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有饼吃。主耶稣是一粒麦子，经过了这样的过程，最终成了筵席上的饼给我们吃。每次我们来赴主的筵席，都该有这种领悟。我们都该能说，主，今天你是我们的饼， 因为你已经为我们经过过程，现在你是筵席上的饼，给我们吃。筵席上的饼首先象征主被钉十字架的物质身体，但他复活之后，这身体成为奥秘的，因为这身体扩大成为他奥秘的身体。照着约翰二章，犹太人杀了他物质的身体，但这身体奥秘的复活成了他奥秘的身体。主奥秘的身体包括了我们众人，因此我们看见主筵席上的饼时，需要领悟那象征了主物质的身体和他奥秘的身体。为这缘故，我们破饼吃饼时，就有主身体的胶。通灵前世16，基督奥秘身体的所有肢体都由这饼所代表，因此我们在他的筵席上不仅享受主耶稣，也享受信徒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享受基督与召会，基督与召会都是我们的享受。二咏杯27节，又拿起杯来，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先说饼后说杯，因为神永远的定旨不是要有救赎，乃是要有基督的身体，因此象征基督身体的饼在先。然而我们需要受提醒，我们是罪人，有罪的问题，并且主耶稣流出他的血来洗净我们，他的血已为我们成就了完全的救赎，使我们一切的罪都能得赦免。主的血救赎我们从堕落的光景回到神面前，并回到神完满的福分里。关于主的筵席，饼象征我们有分于生命，杯象征我们享受神的福分，因此这杯称为福杯。在这杯里有神一切的福分，甚至有神自己做我们的分。在亚当里，我们的分乃是神愤怒的杯，但基督已经为我们喝了那杯，他的血已经为我们构成了救恩的杯，满意的杯。我们分享这杯，就有分于基督之血的交通。28节说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主筵席上杯里葡萄树的产品也是个表号，象征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所流的血。这血乃是神的公义所要求的，为使我们的罪得赦免。28节的约字，有些古卷作新约，主的血既满足了神的公义，就立了新约。在这新约中，神赐给我们赦罪、生命、救恩和一切属灵、属天、神圣的福分。当神将这新约赐给我们时，这约乃是一个杯，就是我们的分。主流了血，神立了约，而我们享受这杯。在这杯里，神和一切属神的都是我们的分。血是基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，约是神为我们所立的器具，杯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分。三，直到国度的时代。29节说，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我绝不喝这葡萄树的产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主说这话，表明从他设立筵席的时候起，他的身体要离开门徒，不与他们同喝葡萄树的产品，直到他在父的国里同他们喝新的那日子。这是千年国属天的部分，就是诸天之国的实现。主回来以后，要在那里与我们同喝。四，唱诗赞美父。30节说，他们唱了诗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这诗是主在擘饼后同门徒对付的赞美。我们在擘饼的末了唱诗赞美父，就是基于这一节。